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罗马书信里面的宝贵真理。今天是第二讲是罗马书总论的第二部分，罗马书总论它是概论的第二部分。在这概论的第二部分，我要介绍各位罗马书信的一些特征。在罗马书信跟其他的书信有好多不同的地方，在这罗马书信里面，第一样他详细讨论一个基督徒从罪人的地位，怎么样蒙恩得救，因信称义，怎样依靠与主的合一，自己灵命的挣扎追求，顺服圣灵的引导教训和帮助，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一直到学习怎么运用神给我们各种的装备，怎么运用我们的恩赐来侍奉。那么这个侍奉的原则，一方面用以对人类的侍奉，就是传福音，一方面对于教会里面的侍奉，然后就谈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方面做一个共鸣。我稍微把这经文不同的内容按照一个信徒灵性过程的进阶跟大家介绍。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18节，这是这本书里面的总论，它是道论。在这个道论里面就谈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能力，他怎么样使万国的人相信，这个相信要借着传道人传福音，以及使万民因信得着拯救。从一章18节到三章20节，这是用各种的方法证明人有罪，从人的本性、人的良心、人日常的生活、人对律法的认识，还有人常常推辞自己没有罪的本身就反证明自己有罪，来说到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所以结论是人人都犯了罪。然后从第三章21节到31节就谈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接近我们，使我们被称为义，得着神的悦纳。第四跟第五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信心上得着称义。然后从第六章第七章跟第八章 就谈到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里面与主合一的那个真正意义，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义的器皿，然后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接连，可以结出圣洁的果子。第七章里面就谈到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但是仍然有罪的律的同在，所以基督徒一直有一个属灵的战争。这个属灵的战争不是指着对外面魔鬼的战争，乃是本身自己在属灵追求上面对的挣扎，常常失败不能得胜，因此想要做的不能做，不想做的却去做了。然后在第八章就介绍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教训之下，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并且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那个地位永远没有改变。以后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靠着圣灵所赐的圣经真理来操练自己，来应用为主做见证。以后就谈到我们应该怎么应用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特别以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作为侍奉的警戒。最后是三章到十六章，那就谈到我们一个基督徒住在地上也有国民的责任，对社会黑暗的社会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那就是要脱去一切暗昧的行为，披戴耶稣基督，做一个光明的见证的。由于谈到我们对于教会里面有信心软弱的人我们有什么态度，那就要体恤，不要为饮食日子来辩论。又谈到怎么样关心家庭教会的生活，那么这样的凌晨进阶的指示很有次序的，一步一步，实在很会帮助每一个刚刚信主还是没有信主，刚刚要信主，明白整个属灵的过程。这是罗马书信一个很美的特点。在罗马书信的文章题材来说，这本书好像是很高深的神学理论，但是也参差了，还是说插进了很有人情味的家庭书信。所以罗马书原来称为罗马书信，但是虽然是书信，却充满了非常坚固、非常妥善、很有系统的基督教教义。我把这个书信与理论怎么样安排，我稍微分析一下。第一章一到十七节，这是罗马书的道论，但却也是蛮有人情味的家书。保罗显念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保罗听见他们的好处就为他们感恩，保罗很想怎么把神的恩赐分给他们，让他们可以结果子，可以彼此快乐。那么从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三十一节这一大段的圣经，就是很重要的罪的教义跟救赎的教义。然后第四章跟第五章就详细的谈到旧约的三个主要人物，虽然在次序上先亚伯拉罕启示大卫， 到第五章才谈到亚当的事，但是这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来说都是很有意思的。亚伯拉罕不是犹太人，是犹太人的祖宗，亚当是全人类的祖宗，所以他用这两个人来谈到他们的信心，他们所做的过失，就是跟整个人类有密切的关系。其次谈到大卫，大卫是犹太人，是犹太人所尊敬的一个君王，但是大卫在这里所提的不是他的功劳，他的伟大，乃是他犯罪以后肯悔改而蒙神的赦罪。第六章跟第七章又是很宝贵的教义的理论，谈到我们在信仰上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怎么与基督的联合，怎么样有新的律跟旧的律在增长，这是一个很深的基督教属灵生命的状态。有的人用这两章的圣经当作基督教的心理学，我想这不一定正确的。是基督徒有心理，但这里所谈论的不是心理学的问题，乃是灵命与主联合而过一个有挣扎的生活。我们将来到第六第七章的解释里面，我会清楚的解释。第八章到第九章第三节这一段虽然是一个很深的神学理论，谈到圣灵跟信徒的关系，可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的重点是信徒怎么与上帝有父子的关系，而充满了那不能隔绝的爱，父神的爱，就我们在基督里面与父神的爱不能隔绝。然后谈到保罗怎么为他的同胞割肉自清，因为不认识神的计划，不肯忠心传福音感到难过，这是一个蛮有感情的家书。从九章第四节开始到十四章都是论到一些应该怎么样好好侍奉，从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给我们看到神救人的旨意不能改变，然后谈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用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来侍奉。最后是五十六章又谈到保罗对前面布道的计划，很盼望与罗马的弟兄姊妹一同有份到西班牙去传道，然后就对罗马许多家庭教会有很亲切的问安。保罗对罗马的弟兄姊妹很了解，很有亲密的感情，所以这又是一个蛮有感情的家书。所以这本书信一面有很好的理论，一面有很丰富的感情。等一下我要再解释罗马书与旧约的一个特色。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近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我 现在要继续跟各位讨论到罗马书跟旧约的合一性。罗马书一共引用了旧约的13卷书，有直接引用的有47次。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对照，就看见罗马书跟旧约的圣经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读圣经应该把新约旧约要连在一起来读。当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很多的名词典故还是教义，我们一定要从旧约里面去找到它的背景，它的意义。我们不能单单从新约的词句就决定一个教义，很多人单从新约的字句决定教义，而没有对照旧约的背景和意义的话，会产生很多不合圣经原意的教训，就会变成异端。我不能把47个引用旧约的经文都念出来，但是我简单的提了几个，其他的我们可以自己再去找。第一个就是第一章17节，论到义人因信得生，这是引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二个我要引用的就是第三章10-18节，论到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都犯了罪，这是引用诗篇第14篇跟第51篇的。另外第三个我要提的就是亚伯拉罕因信被神称义，这是第四章第三节，引用创世纪15章第6节。另外我要提的是神说我要恩待谁就要恩待谁，这是第9章15节，引用出埃及记33章19节。还有一个神说原来不是我子民的要称为我的子民，这是第9章25节，引用何西亚书第2章23节。还有一个道就在你的口中，道就在你的口中，第10章第8节，引用生命记30章14节。还有一个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第10章13节，引用约珥书2章32节。另外我要引用的就是神的声音，还是说神的信息要传遍天下，这是罗马第10章18节，引用诗篇19篇第4节。另外一个就是第10章20节，没有寻找的要使他遇见，没有寻找的要使他遇见，这是引用以赛亚65章第1节。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这是第11章26节，引用以赛亚59章20节。另外一个我要提的，外邦人与百姓都要欢乐，这是第15章第10节，引用生命记32章43节。还有其他的 在这样的一个不断引用旧约的经文，我们可以简单的一个结论，旧约的圣经跟新约的圣经是合一的。第二样，圣灵怎样启示神的仆人写旧约，也同样的启示新约的使徒写新约。所以圣经的原作者圣灵无论旧约新约是同一位。第三样，新约的圣经真理，它是所有的救恩都是有旧约的圣经做根据。因此我们如果要有任何的教义真理，必须有完整的旧约圣经跟新约的圣经做根据，不能单凭一节的圣经一句的话就随便定了一个教义。我现在要跟各位进一步的谈到罗马书里面的一些神学思想还是教义思想。第一样，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罪，对罪的教义。第一种的罪是宗教上的罪，就是不敬拜神反而敬拜偶像，这是第一章21-23。第二种的罪是情欲上的罪，特别是犯淫乱跟同性恋这一类的罪，是第一章24-27。第三种的罪是思想上的罪，心理意念和思想上的罪，一章28-29。第四种的罪是言语上的罪，我们每天谈话的罪，一章30。第五种的罪是不孝父母的罪，就是人类伦理道德的罪，一章30。第六样的罪是对待人不好，或者是叫人犯罪引诱人一起犯罪的罪，这是罗马第一章31。第七种的罪是轻看神，藐视神，藐视耶稣的救恩等等，2章4。第八种的罪是明知故犯的罪，明明知道这是罪不可以犯还要去犯，第2章15-29。第九种的罪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一个人没有达到神在圣经里面所定的道德标准，那就是罪。然后第十，罪的失败，罪的诠释我们要靠圣灵来致死它，这是第8章10-13。第二个是罗马书里面的教义，论到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教义。第一样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根据是神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这是罗马第1章17引用约珥书里面我刚才提过的。第二样是因信称义的内容，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我们是本于信，我们是根据神的信实然后来相信神，这是本于信，于自于信，这是1章17。第三样，我们人人都必须要因信称义，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没有好处，没有善行可以说，所以不能靠行为称义，这是第1章21-30。第三样，因信称义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称义。这是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第五，因信称义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跟大卫都可以因信称义，这是第四章二十五节。第六，因信称义的保证，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称义的保证，第四章二十五节。第七，称义的结果，就是人与神和好而进入基督的恩典里面，第五章第一节。第八，因信称义以后，在生活上不断称义的操练，就是要经过各样的患难，靠恩典忍耐，知道神的爱，而叫我们的信心增长。这是第五章二到十一节。第九，真正因信称义，不断因信称义，永远因信称义，这是要把自己的肢体整个生命都献给基督，与主合一。这是第六章整章所讲的。第十，因信称义的战争，就是肉体的律跟圣灵律的战争，这是第七章所说的。第十一，因信称义有得胜的宝窝，这是第八章。第十二，因信称义的生活，从十二章到十六章，这里谈到对神的生活，对自己的生活，对政府的生活，对教会的生活，对弟兄的生活，对社会的生活等等。所以罗马书论到因信称义是非常非常完全的一个教义的书。
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份给您。愿神祝福您。